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32集。下午5点，石俊准时在机场接住了走出来的魏翔。魏翔并没有怀疑石俊的身份，而在石俊看来，这位事业有成的商业家已经焦头烂额，脸上尽是掩藏不住的疲惫与沉痛。石俊没有什么安慰的话可说，带着他上了自己的车，开门见山：时间很紧，我也只能来这里等你。请问您这是从哪里回来？ F 市的一个小县城。闻言，石俊含蓄地笑笑，并说：转了航班？是的。魏翔搓了搓脸，不是地说：转了一次。您是几点登机的？两次的时间都是什么？
你问这个干嘛？
此时的魏翔明显对石俊产生了警惕性，口气上也生硬了很多。石俊倒也不在乎这个，正色道：咱们还是先去警局吧，有什么话路上说。交通情况并不顺畅，他们谈话的时间反倒充裕起来。石俊的问题总是风马牛不相及，让魏翔搞不懂他到底想知道什么。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，石俊才说：现在你最好不要回家，有很多记者在等你。魏翔郁闷地叹着气：
我知道。是不是跟昨晚的情况截然相反？
魏翔一愣，看着石俊：
你在说什么？
事实。石俊耸耸肩：你去外地谈生意也有几天时间了，按理说你母亲每天去整理家务打扫卫生，应该把东西都摆放好才对，但是今天我去你家的时候，发现玄关地面上有鞋拔子，而坦言的鞋都是运动鞋，用不上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想应该是你在昨天回过家，并且临走的时候使用过鞋拔子，因为某种仓促的情况，你没有把鞋拔子放回原处。说吧。石俊转头似笑非笑地看着目瞪口呆的魏翔，继续说：我询问过相关情况，你去谈生意的地方要1天半时间才能到，返回时间也一样，但是你仅用半天时间就能回到本市，这个不用我再说了吧，你根本就不是从什么县城返回，而是在半路上。急刹车的声音非常刺耳，打破了魏翔欲开口解释的话头，他险些撞到挡风玻璃，被石俊震慑住的现状使他无言以对。石俊把车停在了路中央，后面险些追尾的车辆把喇叭按得震天响，一声接一声的噪声好像催促着魏翔必须说点什么。短短几秒钟的变化使他不知所措。
按照时间推算，你昨天晚上回过家，见过谭岩。
石俊靠近了魏翔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：
为什么说谎？
不，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你能先开车吗？
魏翔机械式的回头看着后面塞车的情况，终于找到借口暂时回避石俊的逼问。但是石俊丝毫不在乎这个，懒洋洋地说：
你知道吗，范宇毅去警局自首，说是误杀了谭岩。
什么？这不可能。
魏翔忽然变得惊躁起来，没了绅士该有的稳重和礼貌，抓着石俊的衣领质问：
你在胡说什么？
石俊笑了，笑得很轻松，并终于发动了车子。
别这么紧张，范宇毅只是去警局提供情况，有过失杀人的可能性而已。
说着他把车驶向路边停下。我还有事，你自己叫车去警局吧。这一番敲打必须要告诉霍刚，按照石俊的想法，魏翔被他吓到之后肯定会方寸大乱，剩下的就交给阴险眼睛男办吧。霍刚得知之后哭笑不得地问：
你打算去干什么？
我怀着悲壮的心情再去见见吴美华。
好吧，你要答应我活着回来。
多谢牵挂。再见吴美华，石俊觉得恐怕地府那位孟婆的脸色都比他好很多，这位大妈也太挑战他人的视觉承受力了。这也怪不得石俊会胡思乱想。吴美华头发稀疏凌乱，脸色煞白，
眼睛里的寒光瞪得石俊直冒冷汗。为了尽快得到想要的，马上离开。石俊挤出一个笑容：“
不好意思啊，又来打扰您，方便进去谈吗？”“
进来吧。”
客厅里比上午来的时候还要凌乱。石俊抬眼看了看挂在墙上的时钟，已经走到了18:40。也许他该问问老人有没有吃过饭。算了，反正一会儿还要挨骂，省省吧。我已经跟魏翔联系过了，他告诉我昨晚曾经回过家。这件事您为什么没说呢？拿手好戏就是诈你没商量。石俊带着一半的胜算来访，目的究竟是什么？还要听过吴美华的回答才能确定。许是相信了石俊的话，吴美华竟然格外惊讶，只不过这种惊讶很古怪。他说：“
咋回事儿？小翔咋还跟你说了？”
老太太，您这心眼儿也太不好用了。石俊偷笑，表面上表现得非常诚恳。因为我们需要掌握所有与案件有关的信息，魏翔明白这一点，一定会积极配合。我来问您这事儿，也不是说责备您，只是想着您是不是还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不方便跟我们说。
没啥难隐的。
老太太说了句让石俊发笑的话，可她的脸却让他发愣。他撇着嘴说：“
我是知道他昨天回过家。咋了？这也跟杀人的事有关系。他回家是拿东西。我家小强做的买卖能吓到你们？他很忙的，啥事都是自己做，很辛苦的。你们咋就不体谅体谅他？”
石俊无语。“您放心，我们肯定体谅魏翔。”石俊故作诚恳地说：“您先告诉我，为什么没说他昨晚回来过？”“
说啥？你们要我一个老婆子说啥？”
吴美华又开始胡搅蛮缠起来。“
我没啥可说的，你们要想知道啥事去问他。”
说着吴美华下了逐客令。石俊冷了脸说：“请您再考虑考虑，您先不要着急着跟我说魏翔如何如何。我们并没有说他有嫌疑，可谭言毕竟是他的妻子，您的儿媳，于公于私，我们都应该尽早给您和魏翔一个结果，所以还请您告诉我实情。”说到这里，石俊温和地笑笑：“您以为不起眼的小事，在我们眼中啊，很可能就是重要的线索。您想啊，早点破案也能让您和魏翔早一点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况且魏翔年轻有为，度过一段低落期，还可以娶妻生子，您也能早点抱上孙子，不是？”最后几句话打动了吴美华，她终于冷静了下来，虽然脸色还有些难看，但毕竟愿意开口了。吴美华说，在17日早上4点左右的时候，接到儿子的电话，说是跟谭岩又吵了起来。当时他没得空问儿子怎么忽然回来了，全心都惦记着跟儿子吵过的谭岩会不会又想不开做傻事，所以他穿了衣服急忙赶到儿子家。他是从小区侧门进去的，可以直通魏翔家的后院子。他从后院墙外踮脚往里看，那时候看到谭岩坐在游泳池边上画画，神色还是一如既往的木讷。吴美华并不想进去，因为谭岩对他不是无视就是敌视。确定谭岩是安全的，吴美华转身原路返回。听到他的讲述，石俊问道：“
您站在墙外看见谭岩的时候是几点？”“
我想想，我出门的时候还差几分钟，4:30，走到他们家大约是4:50。对，就那时候我看见了小岩。”
离开了吴美华家，石俊来不及解决咕咕直响的肚子，抓紧时间去拜访了谭岩的主治医生。产后抑郁症是女性精神障碍中最为常见的类型，发病率在15%到30%，就谭岩的病情来说是较为严重的，属于产后精神错乱，这与她9月孕期失去孩子有极大的关系，所以她的病情较为严重，已经有亢奋、混乱、失望感、羞耻感、罪恶感、失眠、妄想、错觉、幻觉、
说话急促、狂躁、自杀倾向的症状发生。医生对谭岩的治疗是药物和常规双管齐下，最近半个月才有些成效，至少谭岩不会想着要自杀，如果不刺激他，他也不会有暴力倾向。最后医生说了一些关于谭岩的家庭情况，这种病治疗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需要家人积极配合，但是我看谭岩的家属配合的并不好，当天手术之后，谭岩的丈夫连病房都没进，转身走了，她的婆婆坐在病房地上拍大腿哭天抹泪，说是我们害死了她孙子，还摇晃着谭岩让她负责。当时我们让护工把那老太太请出去，她在走廊里闹了快一个小时才走，可想而知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患者来说并不算好。先不说魏翔为什么转身就走，就吴美华那个秉性，石俊绝对相信他做得出大闹医院的事来。但是石俊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化验单放在医生面前，您看看这个剂量的安眠药对谭岩来说致命吗？
不，
医生摇摇头，其实他长期服用安眠药已经对这种药产生了抗体，你提供的这个剂量最多只是让他有些晕眩感而已。如果谭岩服药的时间并不稳定，在17日凌晨2点吃下过量的安眠药，还真有可能失足跌入游泳池。但得出这个推论前，必须解决一个疑问，他为什么会在半夜到游泳池边画画，或者说他睡到半夜醒来难以再度入睡，又吃了一次又去池边画画？但是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吧。终于得了时间去霍刚的家，先把要拿过去的衣服整理出来，又给自己煮了一碗面，吃了面发了一身的汗，这困劲儿也上来了，索性也不去多想案情，养足精神更重要。石俊这一睡啊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直到天色微明的时候，他被霍刚大力的摇醒。
你睡得倒踏实，
霍刚拍打着，赶紧洗把脸去，有新情况了。迷迷糊糊的走进洗漱间，掬了一把冷水泼在脸上，连头发也一并打湿了。霍刚站在他身后，神色不善地说，
你到底怎么刺激魏翔了？
咋了？你还问我怎么了？他到了警察局整个人就不对劲。
还笑？见了面就问起范雨翼的事儿，合着你跟他说的那点线索也不说明白，倒让我充当解说员。
又是一把冷水泼在脸上，石俊嘿嘿笑得不厚道。霍刚无可奈何地瞪了他一眼，
告诉你吧，魏翔也声称要自首。
不，什么？
你把脸洗完再好好说话。
胡乱擦了一把脸，石俊急步地走到了霍刚面前。
这才几个小时啊，怎么连续冒出来两个自首的人？魏翔又是什么理由啊？
霍刚很无奈地把讯问记录给了石俊，后者顾不得刷牙了，拿在手里一张一张仔细看起来。魏翔自己叙述，在15日早上他急着返回本市取文件而离开了正在洽谈生意的乡下，到了16日下午4点左右到达地市机场，几番联系不上范雨翼之后发了一条短信过去，登机后手机关机，17日凌晨2点半抵达本市，发现了范雨翼回复的短信，并想到很可能他与妻子之间发生了不愉快，谨慎起见，也就没再让范雨翼跟自己跑这一趟。魏翔回到家中的时间是凌晨3点，当时谭岩还没有睡觉，抱着孩子的玩具和衣服坐在游泳池边上唱风儿轻月儿明树叶遮窗棂。魏翔被谭岩吓了一跳，路途上的疲惫和回到家的诡异促使他鲁莽地对待了谭岩，他大力地拉扯妻子想要把人送回卧室，谭岩因被打扰而非常不快并极度惊慌，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，谭岩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撕坏了魏翔的重要文件，魏翔失去了仅剩的一点理智，抢过谭岩手中孩子的东西扔进了游泳池。当时谭岩狠狠打了他一耳光，转身跳进游泳池去打捞孩子的东西。魏翔心灰意冷，看也不看池水中的妻子，转身离开。就像石俊推测的一样， 魏翔使用过鞋拔子穿好鞋之后，没有耐心放回原处，随手扔在地上，一走了之。魏翔以为妻子跳进了游泳池，再也没能上来。事后他在赶往机场的路上买了透明胶带，把还可以修复的文件粘贴好。到了机场后，他才开始后悔跟妻子之间的争吵。那时候他打电话给母亲，拜托他早些过去看看台言的情况，必要的话就直接去医院。石俊留意到魏翔说给母亲拨打电话的时间是17日凌晨4:20。看过之后，石俊有些不满地问，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才告诉我？被质问的霍刚也不气恼，拿出电话拨了号码。很快他们在卧室的地板上那一堆衣服下面听到微弱的嗡嗡声，电话被石俊的衣服埋着，他又睡得比较沉，自然是听不到这可怜的嗡嗡声。石俊讪笑着把电话挖出来，好家伙，一共17通未接电话。霍刚已经被磨平的火气是怎么来的可想而知。为了尽快让眼镜男把这段小插曲遗忘，石俊打开话题，魏翔的行为跟范宇毅差不多，都以为是自己的行为害死了谭岩，但两者之间的相同似乎就不大对劲了，怎么一个一个的都想着自首，看上去倒像是在包庇谁似的。这不是本案唯一的疑点，他还提出范宇毅所说的是魏翔决定让他带着文件跑一趟乡下，但从时间上来看，魏翔给范宇毅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在地市机场，既然决定自己回去拿文件，为什么在半路上联系范宇毅？这明显是相互矛盾的。而且魏翔既然联系了范宇毅，又看到了电话上范宇毅的来电提醒，为什么不问对方发生过什么，而是直接回到家中？先说最后一个问题，霍刚说魏翔给我们看过他的电话，上面在17日2:35的时候的确有呼叫过范宇毅的电话记录，他说当时范宇毅电话关机，家中座机无人接听，所以他才察觉到范宇毅跟妻子之间有了不愉快。好吧，石俊耸耸肩不予置评。那之前那点呢？你问过吧，他怎么说？魏翔的说法虽然有些混乱，但还算清楚，本意是打算自己回家拿文件的，到了地市之后他感到非常不舒服，发了低烧，很想在地市休息一晚，就琢磨让范宇毅带文件到地市找他，但范宇毅联系不上，他只能发一条短信过去。发完短信后他就后悔了，他想到谭岩对范宇毅的怀疑，觉得让他去家中拿文件不妥，这才决定还是自己回来。当时又到了该登机的时间，他也没告诉范宇毅不用去家里找文件，就上了飞机。不错，虽然有些混乱，也算得上是清楚了，而且也过得去，暂时还挑不出什么问题，但是石俊总觉得哪里有违和感，一时间却又搞不清楚。他想了又想，不行，我得去见见魏翔。初春的早晨有些微冷，霍刚在路边买了两杯热乎乎的豆浆跟石俊分了。石俊看到他眼睛后面那一双熊猫眼，随手把他扯下了驾驶座，你睡会儿我开车。霍刚没跟他客气，倒在后面呼呼大睡起来。他几乎觉得闭眼睁眼的一瞬间就到了警察局，起来的时候头疼欲裂。二人刚走进警局大楼，便看到法医组组长和见证组的组长气势汹汹地迎面而来。石俊偷偷地问身边人，你们局里的人是不是都不怎么正常？最近而已，霍刚笑道，所以你要小心。话音落地，二位组长大人已经到了跟前。法医先开口，尸体里查出有毒物反应。见证组组长紧跟着说，证物鸡蛋羹里也发现同样的毒物反应。石俊眨眨眼，由着霍刚提问，什么毒？杀人必备之常用毒药，断肠草。法医组组长狠狠地瞪了眼见证组组长，说最初的溺水死因复杂了，死者是因为中毒导致在水中无法自救而溺水死亡。等等，石俊不解地问，你的意思是毒药的量
不足以杀了他。
是的，法医点点头。毒药量不多，如果抢救得当，完全没问题。闻言，霍刚更加头疼，他摘下眼镜，揉着眉心，一副苦恼不堪的模样。
石俊似乎不大喜欢这样的霍刚，索性拍拍他的肩，笑道：“这不是更有意思了吗？走，咱跟魏翔聊聊。”
看着石俊的笑容，霍刚只能说他：“没心没肺。”